弟兄姐妹平安，8月13号占卜世界成为主的灵修标题 Do not quench the spirit， 不要浇灭圣灵的感动，这是今天的标题，引用的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9节，也就是今天的标题 Do not quench the spirit， 不要浇灭圣灵的感动。然后张博士在第一段就说，神的灵的声音是像夏日微风般的温柔，意思就是说，就算现在外面有风，咱们这里很热啊，课室里面很热，也感受不到，就是这么的温柔啊，这么的温柔。除非你是活在与神完全相交 fellowship 团契 oneness 与神合一当中，你绝对不会听到他的圣灵的声音，就像夏日的微风，夏日几乎是没有风，就算有风你几乎感受不到圣灵啊赐下来的警告和限制。我们有时候会感到一种好像我不应该这么做啊，那就是一种限制，来自于圣灵的声音啊。这种限制感，这种拘束感，这种约束感，是以最令人惊奇的温柔的方式临到我们。你如果不够敏感于侦测到他的声音，你就会浇灭他，你的灵命就会受到损害。这种约束感，这种限制的意思，总是以微小的声音，你还记得列王记上19章12节，以利亚他不是躲在山洞里面吗？然后神就对他说，以利亚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神的声音是以非常微小的声音，不是雷震，不是闪电交加，不是台风那哗啦哗啦吹的这个窗户响，我们大家都听见，都不是的。圣灵给我们那种限制感，这种约束的意识，总是以微小的声音啊临到，那是如此的微弱，以至于除了神的圣徒之外，没有人能够留意到他，注意到他。那第二段张博士就提醒我们说，你要小心提防啊，在你分享你个人的见证当中啊，你不断的好像必须要回到过去说，哎，曾经有一度很多年前我得救了，神怎么怎么坐在我身上，我得救，我怎么怎么，我信耶稣了。若你已经把你的手放在犁上面，你还记得路加福音9章62节讲吗？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他叫你手扶着犁干嘛？耕种干活了，但是不要往后看。所以呢，如果你已经把你的手放在犁上面，并且呢好像是约翰一书讲的行在光明中，你在光明中行走，约翰一书1章6到7节是这么说的，我们若说我们是与神相交，却仍然在黑暗里行，那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中，光明中，神就是光，光明中行走，如同神在光明中，那么我们就彼此相交，相交就是 fellowship 团契，那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你把这两节经文，就是路加福音9章62节跟约翰一书1章66到7节合起来，那就张博士在这里讲说，你如果把手放在犁头上，然后呢你在光明中行走，如果你是这样的言行举止的话，那就没有怎么样回头看，你不需要回头看，哇，曾经有一度我是那么的爱主啊，没有了，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不往回头看了。那张博士就用破折号解释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过去已经灌输在今天现今你跟神奇妙的相交跟合一当中了，你的过去已经是这样子的。若你走出光中，若你不在光中了，你走出去了，你就变成一个 sentimental Christian。 什么叫 sentimental？ 就是我们讲的多愁善感，其实就是感情用事。如果你走出光明中，那你就变成是一个感情用事的基督徒，只靠啊，只靠什么呢？只靠你的记忆力而活，好像过去啊，你读经啊，过去啊，你受神学院装备啊，过去啊，你很爱主，你就真的觉得你很爱主。 而你的见证，你真实这个人的生命就是你的活生生的见证，而你的见证将对于你的记忆力，你的记忆力是说我过去我何等爱主，我过去重生得救，我过去何等为主大发热心，那么 你的见证将会对你的记忆力发出尖锐的刺耳声音。意思是什么？ 你的见证现在的生命跟你过去何等的爱主是不合的，人家听起来是什么？很尖锐很刺耳的。所以你要当心，你不要试图借着你的过去的经历，哦，当时你的确是行在光中没有错，好像神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好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讲，你当时真的跟神相交很甜蜜，你过去得救的经历让你感到你跟神你很爱主你很甜蜜，让你感到哇这个神就是我的父，你过去是这样子。但是你要当心，不要试图借着回想你过去的经历，当时你也真的是行在光中，好像跟神合一跟神亲密交往，但是你不要借着你过去的经历试图遮掩你现在拒绝行在光中。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了吧？所以每当圣灵赐下那种限制约束的意识给你的时候呢，你要立即喊停，并且把事情导正做对，不然呢你要把它做对啊，把它做正确，不然呢你将会继续浇灭它，并且使它伤心悲痛。圣灵我们不要浇灭它，我们也不要使它什么担忧，担忧那个字就是伤心悲痛啊。所以如果圣灵给你有这种约束感，你知道你不对了，你不应该这样子，你就应该停下来，而且你要把事情做正确，去把它导正过来，不要说好了我错了然后就停了，不然呢你将会继续浇灭它，并且使它伤心悲痛，甚至到一种你自己都不自知的程度。然后张博士在今天的第三段就说，假设神带给你一个危机，而你几乎忍受了这个危机，忍受在里面但还没有完全忍耐到底，那么他将会再度发动这个危机，但是呢这一次这个危机类似的危机出现了，会失去某些的强度，你会有比较少的识别力了，但是你会有更多的不服从的那种羞辱。若你继续这样下去，到最后去使他的灵忧伤悲痛担忧，那么将来就会有这么一个时刻到来，就是当那个危机再也不能被重复了，因为你已经完全浇灭它了。若你继续努力忍耐走过经过那个危机，那你的生命对神来说将会变成是一首赞美的诗歌。所以千万不可以喜欢上任何会继续去伤害神的事情，对你要能够这么的自由，能够在危机当中不浇灭圣灵的感动，能够继续忍耐，最后你的生命变成是一种赞美诗，你能够有这么样的自由的话，能够免于这种把圣灵给浇灭，总是回在过去甜甜蜜蜜的生活中，但是现在会拒绝行在光中，对你如果要免于这些的话，神就必须要被许可，意思就是你就要让神去伤害任何可能的事物。意思是什么？你就必须要许可神去伤害任何可能会伤害到你的生命，成为在危机当中你应该走过它，成为一个赞美诗。如果你真的要能够跟神有这样完全合一相交甜蜜，你要小心不要去喜欢上任何会伤害你跟神的这种东西人事物，那就表示你要允许神，你要让神去伤害任何可能会伤害到你跟神的关系。这样听懂了吗？听懂了吗？好，那我们今天先用今天的标题，哦，不要浇灭圣灵的感动。 张博士在提醒我们不要浇灭圣灵感动。那第一点就是神的灵他在说话的时候，他是像微声细语非常小的声音，像夏日的和风，你几乎没有留意到它，因为夏日几乎没有风，就算有风，那个风速风度几乎，其实如果我们现在走到外面，现在看起来很热，但是如果你走到外面，真的你感受不到有风，但其实是有。所以圣灵的声音就是这么的微声细语，是用让我们最惊奇的方式，最温柔的方式临到我们。那圣灵第二个来，圣灵如果要说话的话，圣灵主要是要给我们什么警告，跟拦阻我们，限制我们，你不可以做这个，你应该做那个。所以圣灵，如果你今天想要贪图享受，你不要去勤劳做工，圣灵会给你微声的细语的提醒，不管是用什么，因为神对每个人都不一样。圣灵到底用什么方式告诉你起床，不要懒惰，你要努力工作，所以圣灵会给你警告，会给你限制，对不对？约束你。这个声音是用很温柔的方式到一种程度，如果你不够敏感的话，你是侦测不到神的灵在提醒你。所以现在就剩下这个敏感，我们要敏感，不敏感就会浇灭它。所以第二段他就讲到下面一点，就是我们常常会谈我们个人在跟别人作为一个基督徒，可能我们谈我们的个人见证，个人见证不一定是指重生得救，但也可能是指重生得救。你可能会说啊，我现在出了一个大车祸，感谢主保守我没有受伤，对不对？当你在提这些见证的时候，如果你必须要回到过去，想到那个过去神对你真的很恩情以待，神拯救了你，说啊，曾经有一度很多年前我得救了。好，如果真的你这样讲的话，那么你就应该现在，你从过去的得救一直到现在，你应该生命一直不断的在跟神的合一跟亲近相交当中，那个程度会，你们的友情会越来越亲密，越来越浓，对不对？所以如果没有的话，但你不断在提说啊，我得救了呢，我得救了呢，我在哪一年得救了呢，我有受洗的证书呢，那其实这就是张博士讲，你是手扶着犁向后看，你一直回头看你的过去，但是呢你现今呢并没有行在光明当中。所以张博士就提醒我们，你知道你怎么样能够不浇灭圣灵的感动呢？就是从你得救的那天开始，不要老是回到你的得救，不要老是回到神如何恩待你，你就手扶着犁，怎么样？手扶着犁耕田，耕田是往后还是往前？
往前，
当然是往前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往后一直往后看，你是不配进神的国。那往前怎么往前？继续行在光明中，继续行在光明中，如同神是在光明中。意思就是，凡是正确的，凡是真理的，你通通都要把它接纳下来。就好像我们礼拜天主日崇拜讲的，从奴隶到自由，那你就要保守你的信念，那个你以为的，以为加上了你实际去操作了，操作才是真正是你以为的以为，也就是你的信念 believe 加上操作才是 actual believe， 真的是你的信念，真的是你的信，否则你那个就不是。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说我信耶稣，哇，很久以前神救了我，我何等的感激，那那天晚上痛苦痛哭，然后呢第二天哇早上起来没有人告诉我，我就自动读经祷告。对，你可以讲这个，但是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如果我现在的生命我拒绝行在光中的话，那我就等于是什么？我就等于当我这样讲说，哇，多年前啊，那时候那一天，哇 ，Richard 来跟我讲，然后神用三段经文告诉我啊，什么什么，第二天啊，我就自动读经祷告，从那天开始我重生，怎么怎么了？好，我这样讲对不对？但是如果我现在拒绝行在光中，那么我现在跟你讲的这些话，我是靠我过去的记忆力在活，以为说我得救了，我很有安全感，我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一定会进神的国。我是靠我的过去的记忆力，以在原文里面是以过去的记忆力为生，你知道吗？那结果你现在他说拒绝，张博士说如果你现今是拒绝行在光中， 你只靠过去的记忆力而活，过去的经验的话，他说其实你是不配进神的国，而且你在靠过去的那个记忆力而活，但你现在这种生命会对你过去的记忆力发出一个刺耳尖锐的响声，意思就是说你记忆就说那何等美好，可是你现在的这个生命是啊 no 所以很吵杂，你知道吗？我们耳朵一听，如果我们现在上课，然后外面有尖锐的工程作声一直炸，哇，那你耳朵就要捂起来，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耳朵会捂起来，因为我们不要听这样的见证。这就是张博士讲的。然后呢，张博士说你不需要回头看的原因是因为过去已经一直浇灌注入到现今我们跟神奇妙相交跟神奇妙合一当中，意思就是说过去美好的经验，过去的得救一定会一直走到今天，你所有的今天都是从过去累积起来的。 你不能告诉我说我过去一度是好人得救了，现在是坏人，然后将来会变成好人，你不能这样告诉我。这就是张博士试图要讲的，这就是当你拒绝行在光中的时候，你要很当心，不要用你过去的经历，没有错，你当时真的很爱主，你当时真的很甜蜜，但是啊，你不要接着回想到你过去，哇，你过去何等的一度学的圣经辅导，生命回转过来，何等的爱主，然后你现在呢，你拒绝行在光中，那你就是以过去的美好在掩饰今天的不好不对，那是没有用的。所以张博士接下来说，每一次当圣灵赐下来那种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到底是什么？根据张博士今天想讲的想表达的这一部分，是指圣灵会给你一种限制，限制你，约束你，让你觉得喊停的时候呢，你要立刻停止，然后把事情导正，不然你会继续浇灭它，然后你会使它悲痛，然后你自己还不自知。这个明白吗？再举一个真实案例，如果我们现在一直在告诉你说你真的你这个人真的是很糟糕，你看你会借着开玩笑，你会觉得说你没那个意思，但是呢你就会去讲贬低别人的话，这圣灵已经告诉你了，对不对？那你现在要怎么办？你要立即叫停，意思就是说在外面的言行举止上你不要再这么做，同时把事情导正，意思就是说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不要继续去做它。但是你没有，你做的动作是哎，那我这个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背后更有问题是什么？所以你根本就不去接受圣灵告诉你说这一点不对不要做，因为你总想要找到一个根源问题。可是问题就是我们做一件事情不只是一个动机，心眼心见那本书讲过，我们做每一件事情不只只有一个动机，同时有好几个动机的。你来上课不会只有一个动机，是好几个，为我自己的生命，为我婚姻家庭人际关系，还有呢为了将来我可以被神用，为了等等等等，有时候是为了逃避，有人去上课是为了逃避家庭的那种纷争。不管是什么，当圣灵给我们这种意识感的时候呢，你想想看，如果圣灵已经告诉你这个不对了，你不去承认这个不对，那他把它导正，知道我错了，我不应该这样。我很少，我几乎没有听见他这样来跟我说啊，老师我错了。我呢常常是用那种贬低你的那种方式来说一些开玩笑的，用开玩笑口气，我真的得罪了神，得罪你。我很少听到这样，我很少听见，我听见就说那你帮我分析啊，我为什么这么做，我的根源问题是什么。好像你很像举目一样，很着迷于自己啊，我又发现一件关于我自己的事情了。有一天真的我们在等吴浩谷回来的时候，他跟我聊天，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跟我说嘛，他说老师我发现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真的不动摇。我就问他说你这什么意思？他说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影响我的心情，我是不动摇的。我说你不动摇，他像同学们会说饭吃的好吃不好吃，因为工地的菜不好吃嘛，大家可能叫苦连天或什么，他无所谓，他连不吃饭也无所谓，上课别人发生什么事他无所谓，什么事都动摇不了他。我说 真的是这样吗？因为我很佩服这样的，我小小一些风吹草动我就动了，他这么泰山崩于前，就是这么大的泰山崩溃在他面前他都不动摇。他说真的我不动摇。我说哦，那你不就是像上帝了吗？那你不就是神吗？好，如果是你，我说那你不就是神吗？你的反应会是什么？
可怕。
可怕。还有呢？
惊讶。
惊讶。还有呢？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对不对？因为我不是讲说那你不就是像关公吗？那你不就是像某个伟人吗？我不是这么说，我说那你不就是神了吗？你让他反应什么？这样哈哈，真的哇、哦、那我不就是了。哦对哦，我又发现一件关于我自己的事情了，哈哈，就很高兴走开了。真的，他当天的反应把我吓一跳。这个就叫浇灭圣灵的感动。所以哪怕你再多的知识也没用，你发现了你自己的那些事情之后呢，你应该很忧伤，因为圣灵已经在对你说话了，你知道吗？他说他的反应是，我又发现了一件关于我的事情了，就是我又认识了自己一层。那这跟咱们的这个什么香的不是一样吗？就是说你来帮我分析啊，我以前不知道这个，哇，现在听你这样讲，哇，我知道，哦，原来我是这样的。好，走开了。走开了。张博士说，当心哦，你不要借着每一次圣灵给你这些，你就说哦，我又发现了一项关于我自己的事情了，哦，原来我是这样的，然后你就走开了。你拒绝行在光中。当你知道你得罪别人的时候，没有话说，只有在神面前认罪。那当然你说认罪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根源，但最起码那个罪行你先要认知到是不正确的，你要把它导正吧。至于你后来怎么渐渐发现更多关于自己的真理，说自己原来就是这么可恶的人，你不要说你现在其实是不承认。我们是不承认，我们学圣父的人哦，学到最后如果是不承认自己的问题，总要说我要锁定一个根源，这个果子不好，它必须要有背后根源。如果我找不到根源，我暂时不能接受我这个果子不好是不对的，我不能这样子的。所以张博士说，假设神带给你一个危机了，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在面临危机，丈夫拦阻我们，或家庭很多事情要我们做，或者教会很多事情，或我个人成天做这个做那个都不对劲，都挨骂，然后你几乎一直在忍受。有些人，我们的姐妹，你真的是一直在忍受，但还没有什么完全忍耐到底。忍耐到底是什么？就是说这件危机现在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在这里面我当如何行，我就那样行。因为这是神在他的创世救赎这样的永恒的计划当中，神在熬炼我们的。好，如果你还没有完全忍耐到底，那么神会再度发动这个危机，但是第二次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没有像第一次那么让你受不了，那个强度没了，你知道吗？就好像很多同学第一次被我噼里啪啦开口大骂，假设哈，我大骂的程度是100分贝，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呢，我同样是100分贝，我这个人同样是100分贝的声音，但临到你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声音怎么样？减少了，你会觉得它只有什么70分贝。然后我在第三次，还是对我来讲，甚至对我自己到极限了，我已经上升到120分贝了，对你来讲可能只有50分贝。你知道那个强度会失去，你会比较有较少较低的 discernment 分辨能力、理解能力、识别能力、鉴察能力，你的能力已经失去了。所以这不就是神学院几年下来，同学们就渐渐他，你们就得出一个结论说，哎，他就是这样生气的人。所以对于你自己那个根源的问题，一而再再三三而四，你甚至我已经比从前更大的强度，比方说现在我好好这样说，你说你知道吗？你真的是会用开玩笑口气去贬低别人，然后是吗？然后你走开。好，现在我是只有10分贝，对不对？下一次等临场你真的这么做的时候，那我就有 上升到十分贝，上升到三十分贝，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你这样做太过分了。好，我这么说的时候，我已经上升到三十分贝了，你明白吗？
嗯。
但是对你来讲呢，你不但不会觉得，你会觉得只有九分贝，因为我好好说的时候你不以为然，等我在抬高声音的时候，你的辨识能力，对于自己这一部分的辨识能力会降低的，因为习惯了，麻木了。然后我在发脾气的疯狂的呢，你会觉得说，哎呦，我只怕他的情绪发作，所以你整个焦点就是啊，我怕，我怕，哇，这叫什么？宝宝怕怕是吗？那个台湾演电影就是什么什么宝宝怕怕，是宝宝吗？是吗？啊，宝宝怕怕，怕什么？宝宝怕怕，妈妈大声。宝宝怕怕，外面雷电交加。你的注意力，如果你真有所谓的害怕的话，你只是害怕那个声音。咱们这个香就是这样，只害怕声音。但是呢，你已经对于圣灵要提醒你的那一点，你已经有较少的分辨力。然后呢，你会带给自己的是更多的不服从的羞辱，你不会顺服的。你不服从圣灵，不是我，是圣灵。圣灵都是借着环境，借着人事物来告诉我们事情的，来给你约束力，来提醒你，来警告你。但是呢，你会有更多不顺服圣灵的那种羞辱。如果你继续到底下去，张博士就说，你真的会浇灭圣灵的感动。因为你在使他的灵担忧，担忧到最后将来，在最后一段张博士说，真的将来就会有这么一个时候到来，就是那个危机哦，不会再重复了，没了。不是因为没有那个危机，而是你已经完全把它浇灭了。因为你浇灭它，所以在你人生里面没有危机了。你知道危机是什么？危机就是如果你今天做了一件事情，我说你不可以这么做，你真的面临一个危机哦，我不可以这么做，那我到底要选择生还是我要选择死？你面临生死选择的危机，你明白吗？这个危机还不是说啊，我现在我丈夫呢出车祸，我面临一个危机，当然那也是一个危机，但我要更多说那是一个苦难。危机是有生跟死，对不对？啊，现在呢后面有强盗追我，我跑到十字路口，我怎么办？我一个危机是往右跑还是往左跑？往右万一跑到一半死路了，里面没路了呢？那往左跑，跑到一半万一那边也没路呢？所以我们就面临生命抉择的危机。当你面临生命抉择的危机的时候呢，到有一天如果你都没有选择圣灵，听圣灵的声音，真的到有一天就没有危机了。他不会，神在你的生命中不会再重复让你做选择，说生或者是死，因为他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你已经完全把它浇灭了。为啥我说昨天我很担心，很伤痛，很忧伤。当我们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五而六，六而七，不断提醒不断说，你知道吗？有一天别人再怎么说，我们心里面就这样笑一笑，我们根本这些声音是进不到我们里面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浇灭了圣灵感动。反正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现在是在江湖，我现在是在江湖，我最重要就是保住我现在。你已经做了决定，而且你不断操作它，操作到最后，圣灵不断借着人事物在提醒你，提醒你，提醒你，圣灵不断的给你危机提醒你。甚至其中一个，比方说你的丈夫出车祸，或者你的妻子得癌症，这些都是我们的危机。如果这些是苦难，但是如果在苦难当中，我们不能去思考，如果我就这样死了，我是不是会进天堂？我就这样死了，我怎么去面对神？我真的有把握吗？你说，哎，我有把握，是因为我像那个什么木呢？我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不是靠自己行为，所以我就进天堂。对，你说的没错，但问题是这个教义必须跟其他的教义配在一起，就是神所重生得救的圣徒。神自己会坚忍保守圣徒，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如果神真的 拣选了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拣选呼召是有效的，他重生我们的重生也是有效的。你不可能思想没有被释放，你不可能情感没有被整个更新改变，不可能。你不可能是你想你想的，你没有那种圣灵的那种情感。如果我被人家比作是上帝，我还说啊，我发现了一项关于自己的事实，然后我就走开，然后我一点都不担忧，不可能。这个人家已经是在告诉你，简直就像那堕落的什么撒旦。撒旦本来是什么美丽的天使，然后他要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他就堕落了。人家把你比作神，你还很高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应该很忧伤的。所以对我们来讲，你如果在每一次神允许一些处境发生，然后你浇灭圣灵的感动，那个处境对你来讲是一个危机，是要你选择顺服顺从圣灵呢，还是顺服顺从你自己？当你选择你自己，你的所有的思想、所有情感、所有意志是不合圣经的真理的信念，然后你还自以为自己是得救的话，你要很小心，因为有一天那个危机的强度会失去，你的辨识力会越来越减弱，然后你的那种不顺从、不服从会强度会越来越强，最后你所遭受到的羞辱就是会越来越多。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当然就是像今天张博士讲，不要浇灭圣灵的感动。所以怎么不要浇灭圣灵的感动呢？就是每一次事情我们都坚忍忍耐，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哪怕在今生是吃不开的，吃不开，明白吗？就是你没有吃香喝辣的，你甚至要受苦，没关系，继续忍耐它。因为如果你忍耐到底，你继续走过它，你没有走过的话，下次危机会再来。比方说这一次你发现你的面子、自尊心受到伤害，你走过它，但你没有完全，你下一次它会再重现的，但是你会更少的去注意到它，然后这个强度对你来讲就没有第一次那样。第一次我如果公开点评你， 你真的要崩溃，你真的想跳楼自杀。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一百次呢，啊，反正他就这样的，甚至他点评我内容什么都不重要，反正他就是这样的，我不听就是，没啥没啥，那你的辨识力就失去了。但是如果你忍耐听那个内容，就像邱老师柠檬去讲，我说啊，我这样讲你会不会受伤啊？他都不会，我不管你的情绪，我就听你讲话的内容，这个很重要，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用好好的态度来跟我们讲话的。我跟你说，你今天在学校，老师跟你没有好态度讲话，你明天在家里，你老公、你老婆也不会用好态度跟你讲话的，你明白吗？后天在教会，人家也不给你好脸色的。但是你就练就出什么一番功夫，就是我就不管你的脸色，不管你的态度，不管你的音调，我就管你内容，我只管你内容。所以那个什么香的，他老是管别人的态度，所以他就什么宝宝怕怕，哇，老师你一这样子情绪这样高涨，我害怕。所以内容在讲什么？昨天我们天文课，我说我要怎么才能帮助鲁香，他说，我说你分析一下我的问题，我当初比方说我们在相处，我这样说你会怎么样？好，你一大声，你一大声，我脑中就一片空白了，我就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你好好说话。我说可是在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我都好好说话呢，都没用了。他想一想，他说啊，都是我的问题啊，是我自己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第二个是什么？你讲了两点。
第二个就是，
我
把人和人之间，我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就当成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当成人和神之间
的。就我跟你的关系啊，就是我跟你没有反射出我跟神，对不对？还有他讲一个时候不到，你讲的呢我听不懂。我说好，那从今天开始 不会直接对他这么说了，时候不到，我把我嘴巴怎么拉上拉锁 zip my mouth， 把我嘴巴拉锁拉拉链，把它拉起来不说了，然后就吸一口气走开，因为实在看到了嘛，实在看到这种行为真想点评，不点评了，因为时间没有到。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在每个危机当中你都听从圣灵的声音，那个危机就会转变成一个你是荣耀神的机会，是一个契机，以至于你忍耐到底，你真的把这今生的这种那种吃得开啊，吃喝玩乐啊，别人给你的好名声啊，欢迎你啊，你如果被所有人都说你好，你就有祸了，这是耶稣说的，对吧？所以呢，咱们都不羡慕这个，到最后你真的忍耐到底了，你知道吗？你的生命就对神来说会是一首赞美的诗歌。所以你不要浇灭圣灵的感动，因为不要浇灭圣灵感动，不想浇灭圣灵感动，想要让我的生命对神来说是一首赞美诗歌，那么我们的应用，张博士最后一句话是很挑战我的，你千万不可以喜欢上任何会伤害到神跟你之间的关系的那种事情，人事物你可别喜欢，不管什么事什么东西什么人，只要会伤害到你跟神的。但是如果你想真的想达到这种境界的话，你必须要容许神去伤害任何会伤害到这一点的，这样听懂了吗？
嗯，
你千万不能喜欢上任何会伤害到你跟神的。那要达到这一点，让你有自由免于这样子的状况，你必须许可让神去伤害任何可以伤害到这一点的，这样听懂了？所以把这句话说完，就是你可千万不要去喜欢上任何会继续伤害到神的事情。如果你要这样子达到这个境界的话，你就必须要允许神去伤害任何可能的人事物，可能会伤害到神的，伤害到你跟神的，这样你听明白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浇灭圣灵的感动。天父，我们来到你荣耀宝座前，我们真的要在尘土和芦荟中懊悔，因为我们很多次的确是浇灭你圣灵的感动，我们总以为我们漫不经心没关系的，因为我们看重更多的是这个世界，我们看重我们自己，我们看重我们所爱的这些你所赐的那些美好的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看重他们超过我们看重你，以至于常常如果我们自己的罪伤害到他们，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跟你的关系出了问题，但是如果是因为我们坚持往你的方向走而他们不愿意，那我们也会因为他们跟我们的互动我们心里难受，我们就会跟着真的把你给放掉了。虽然你夜深人静会提醒我们，我们夜深人静也会觉得自己对不起你，但第二天起来我们照样这样，我们不断的在浇灭圣灵给我们的提醒给我们的警告，一直到最后那个警告没了，哪怕第二次它出现，对我们来讲就没有先前那种强度，会让我们难受，会让我们痛苦，渐渐的我们对你回应的能力也失去了，渐渐的我们越来越不顺服，不服从圣灵的提醒，我们遭受到的在天使和众人的面前只有羞辱。我们今天再次被你来提醒，因为我们不愿意如此下去，请帮助我们，任何会伤害到你的事情，任何会伤害到我们跟你的这种亲密的相交和我们跟你的甜蜜的合一，任何会伤害的，主啊，今天孩子特别在你面前，求你自己来自由的工作在我生命当中，真的任何会伤害到我的跟你的关系的，你都把它伤害，你都拿走。主，我这时候特别为普天之下今天在你面前做这样祷告的人祷告，如果他们真心的想要把自己跟你有甜美的这种合一相交，如果他们也真的从内心深处真心的向你祷告， 让你来伤害任何会伤害到他们跟你之间的那种甜蜜相交，任何会伤害到你的事情，主愿你的旨意成全，你自己来做你当做的，哪怕那可能会对我们来说是我们认为对我们或对我们所爱的家人所爱的教会的肢体是一种伤害，主你自己照你自己至高无上的主权你来做事。我们只恳求你真的继续帮助我们，因为每一次在危机当中我们想导正事情，但可能我们很能力有限，我们认知有限。主要我特别为学圣父的学生祷告，因为当我们真的学到最后，如果我们的焦点从你身上转移，我们拼命在挖别人的根源问题是什么，自己的根源问题是什么，而我们错失的焦点就是我们跟基督那种亲密的关系，以及跟你相交必然有的那种光明的言行举止生命。主啊，那我们这种自我反思，这种不断的内省，真的是一种病态的内省。因此我恳求父神帮助我们从病态的自我当中，美其名是自我省察，转移到耶稣基督你的救赎，转移到圣灵对我们的提醒，转移到神你自己的荣耀，以至于我们不是落入道德行为主义说我应该怎么做，而是出于敬畏你，我们在当下就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情。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